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早晨我们在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那个你的恩典，今天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你的饼杯的面前享受你这样大恩典和慈爱，主啊，因此我们心里满了感恩。我们在这里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在求你给我们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里面不在这个字句的里面，乃是在那个经意的当中，主啊，也不是在我们的头脑的里面，乃是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主啊，能够得到力量，主啊，能够刚强起来，主啊，看见基督今天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何等荣耀的地位。主，我们知道人是非常的有限，因此我们要把自己和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一同来交在主的手中。那只有在你的施恩座前，主，我们才能够蒙恩典。因此早晨我们求主真是把我们都带进至圣所的里面，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与主能够面对面。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早愿意跟大家用一个题目哈，实在也是一个温习，一个复习，就是讲到我们是谁。那我想从一个个人的一个角度哈，从我自己的认识这个经历角度来讲这个问题。那为了要从这个个人的这个经历的来讲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聚会的背景啊。我参加过两个聚会，我参加过两个聚会。从我出生开始到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呢，我参加过一个聚会。就有24年呢，我是在同一个聚会里面聚会啊。所以我的聚会的这个背景是非常完整的，因为我是从那个婴儿班开始的，所以从那个婴儿班呢，我就参加教会了，然后呢，从婴儿班往上升，我到那个幼稚园班，啊，幼稚园班还有小班，还有中班，还有大班，我都参加过了，然后呢，从幼稚园呢，我就上了那个小学，小学从一年级呢到六年级，我们有六年我都参加过了，然后到了初中呢，我又唱了初中又上了三年，然后高中呢我又做了又上了三年，到了大学我参加了四年，所以我聚会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完整的哈。聚会了一共聚会了24年，同一个教会。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呢，就在台北火车站对面。台北火车站前面那条街呢叫做中正路，全台湾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路叫中正路，也都有一条路叫中山路，大家到台湾就知道了，一定有中正路呢，一定有中山路。那其他的路呢都是中国大陆的省份呢或者是城市，几乎中国大陆的重要省份和城市都是台湾的街名，除了北京之外绝对找不到一条路叫做北京路，没有的。但是中正路的下一条街呢就叫做许昌街，这条小街很短，所以叫做许昌，所以许昌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啊。那个小街里面有一个叫青年会，就是那个 YMCA， 所以那里面呢有个聚会，就是我去的那个地方。这个聚会呢是因为当时候呢49年以后呢沦陷以后啊，很多人从中国逃到台湾来了，因为语言的关系呢，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是讲闽南话嘛，那些从中国大陆逃过来的人是普通话，所以他们没有地方聚会，所以这个普通话的人呢到这个地方来聚会，那个地方呢当时候聚会的人都是年轻人，所以呢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许昌街青年团契， 就是那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呢，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其实很简单，他们是谁？他们就是马太福音18章20节里面所说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聚会了二十多年哈，那个聚会因为有主的同在，就发展得很快，人多了以后坐不下呢，只好呢分出去聚会啊，所以后来就分出去一个聚会，分到南京东路去了。其实离开我们不远了，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很远，所以聚会在南京东路。后来呢，聚会人数又多了以后呢，又分聚会到永和，叫做永和国语礼拜堂。然后分出的聚会呢，人数多了以后，他们也再分出去，就一个聚会呢，就这样一直分，一直分，到我有记忆的为止呢，有27个，在全台北市27个聚会点。所以那个时候啊，我聚会的背景呢，是一个在台北很有名的一个聚会，很大的一个聚会，而且是产生很多很有名的讲员的聚会。所以当我到大学以后呢，别人问我说你在哪里聚会呢，那我只要说我在哪里，我说我在许昌街聚会就好了，那没有人不知道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认为我是谁呢，那我是谁呢，我在许昌街，这就是我是谁，我在许昌街聚会的，这就是我是谁。从来没有人问我下一个问题，我在许昌街聚会呢，大家都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认为呢，这就是我是谁。我想今天很多人呢、都是这样来认为他是谁的。但是后来我到了美国，我从那样一个环境呢，我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呢，我参加了这里的休斯顿大学学生团契，我是休大的学生呢、我就来到休大参加这个学生团契，我就觉得，这个团契很不一样啊。虽然我是聚会专家哈、我参加过很多聚会，而且我们聚会里面呢，那个讲员都是有名的，都是大牌的，都是常常被请到美国去讲道的这些人呢、所以呢，我这个带着很多的这个背景哈、带着很多的经历啊。来到休斯顿参加学生团去聚会，那我聚会以后呢，我发现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就是华经聚会呢怎么是大家都跨的啊，这个我从前没有这样的这个背景，华经聚会嘛，有人讲给我们听啊，都是大的讲员讲给我们听啊，怎么在这里是大家都可以讲的呢，而且还讲得有点道理的，还讲得还不错，我很惊讶。第二，大家都会祷告的，祷告起来了，大家都会祷告，对我很大的震撼，因为那个祷告呢，在我的这个背景里面呢，是那些带领的弟兄祷告的，是那个前面长老祷告的。怎么这里是个学生团契里面的学生个个都能祷告呢，给我两个很深的印象。然后我特别觉得说这聚会啊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东西在里面，非常能够吸引我，从前所没有经历到的。所以一下子啊，我把从前呢的这个背景啊，所有经历啊，我都放下来了。我觉得这里面呢，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我没有的。后来我就跟这些弟兄姊妹一起聚会，聚到82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在当铺有聚会，那我也就跟着弟兄们在当铺聚会。那后来当铺又分出到西南区呢，那我就那个时候呢就分到西南区，我都到了西南区聚会。然后我也开始做事了，然后同事里面有基督徒就问我说你在哪里聚会，那我想我就跟从前一样了，我说我在哪里聚会，他们好像没有听懂啊，
我其实我从前只要说我在曲上去聚会，大家都听懂了哈。我说我在 Cook Grill 聚会，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人在问，在问，我在讲我们在聚会，还是没有人明白你们到底是谁啊？我才发现了，原来这是一个问题哈。原来有人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我说那我们是休斯顿基督徒聚会，他们就说那你就是聚会所。我说什么是聚会所？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聚会所。所以我开始呢就发现了，原来这是一件事，我们到底是谁？到底我们是谁？我们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在那里聚会，那个聚会的点来说明我们是谁呢？还是我们是根据我们那个聚会里面的那个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来根据他们说我们是谁呢？还是根据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所最最重视的那一点来决定我们是谁呢？都不是啊。那到底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话，要看在圣经里面到底他说我们是谁。所以早晨呢，我就想借着主的话哈，跟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让我们看一看啊，神的话说我们到底是谁。好像我们不跟这个今天世界上一般的人来决定我们是谁，我们也不需要按照别人告诉我们说你们是谁。今天如果你去外面跟其他的圣徒交通的话，很多人会告诉你，你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是谁。很多人会告诉你，你是谁，我知道的，你们这个聚会的背景是哪里来的，是从哪里开始的，后来到哪里，他比你还清楚，他要告诉你说你到底是谁。也有的人自认为自己是谁。弟兄姊妹，我们是谁不是根据别人说我们是谁，我们是谁也不根据我自己觉得我是谁，我们是谁乃是根据神的话说我们是谁。所以必须要知道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早晨我们感谢主，在圣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宝贵的话，彼得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就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到底是怎么样来看的。第一件事情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就是我们是谁。不管人怎么说，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族啊，跟着国家不一样啊，一个国家可以有里面有好多种族的。所以像今天美国的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因为美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种族，而这些种族里面呢会有很多的摩擦。所以像今天在巴尔的摩发生的事，前一阵子在 Ferguson 发生的事，都是因为这个种族和种族之间有了摩擦所产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国家和种族是不同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中国里面有好多族的，对，有汉族，有满族，有蒙族，有回族，有藏族，有苗族，还有彝族，还有很多小族。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但国家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族。那什么是一个种族呢？一个种族表示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叫做一个种族。所以以色列族为什么叫以色列族？因为你从他们的族谱来看的话，他们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最上去是谁呢？就是雅各。所以从雅各出来的呢叫做以色列族。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族，是因为他们都是雅各来，所以这是一个族类的一个地，他们有相同的血统和生命，这叫做一个种族。今天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因为我们从属灵的生命来讲，我们是从基督出来的。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都能够说他是从基督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不是因为别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是从某一个地方来的中国人，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上有共同点。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同样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谁。我们因为是有一个相同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这个相同的生命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非常伟大。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的话，今天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一个不能被征服的生命。今天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是能够被征服的，只有一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这个族类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族类在五旬节那一天，当120个人在那个小楼上祷告，圣灵降临的时候，这120个人就成为那个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族类实在是一个非常小的族类哈，在地上很少有一个族类只有120个人这么小，但是就在当天，这最小的一个族类120个人的族类，就在圣灵的大能里面让3000个人加入这个教会。所以但头一天就从120个人到3120个人。这个生命的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天之内那个成长30，你就能够想到，好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好的土要结出来那个好的果实啊，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这个在五旬节当天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生命那个爆发的力量，在头一天就有30倍。然后呢，隔了没有几天呢，在他们中间就发生了神迹奇事，一个瘸腿的人，生来就是瘸腿的人，突然可以行走了。所以这一个这么小的族类，在耶路撒冷造成了一个极为大的一个轰动。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祭司长就把使徒们就抓来问，他说：“你们呢，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换句话说呢，祭司长问他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谁？你们为什么能做这事？”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这个犹太教决定要把这个族类除掉。犹太教那个时候是势力非常大的，但是整个犹太教用整个犹太教的势力要把这个小小的族类3120个人的族类要彻底的除掉。为了要除掉这个族类，犹太教里面把他们最优秀的一个人拿出来了。这个人叫扫罗，扫罗是犹太教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人，要把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拿出来，要除掉这个被拣选的族类。所以扫罗就用他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权柄，要把这个族类除掉。弟兄姊妹，犹太教成功了没有？扫罗成功了没有？是扫罗征服了这个族类呢，还是这个族类征服了扫罗？明显的，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没有征服这个族类，这个族类征服了扫罗，所以扫罗就变成保罗了。所以犹太教完全失败，他最杰出的一个人反而成了这个族类里面的一份。不但如此，保罗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器皿，到处把这个福音传到整个小亚细亚。所以仇敌失败了，所以仇敌又用罗马人，用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权，在世界里面最大的势力就是罗马人的势力，要用罗马的势力要把这个族类完全消灭。的确的，罗马人的确要消灭这个族类，把信徒丢到那个斗兽场的里面跟狮子来争。结果是罗马人胜了呢，还是这个族类胜？ 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到了罗马皇帝叫做康斯坦丁，这个皇帝呢最后呢自己信了耶稣了，一定要用罗马来毁灭这个，到最后呢这个罗马皇帝信了耶稣了。证明一件事，这个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乃是里面有这个不能被征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软弱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的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你若知道你是谁，你就没有理由软弱，你也不会软弱，因为你里面的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仇敌就想到，既然是外面不能征服的，那从里面来朽坏它。所以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撒旦就想把自己放在那个聚会的里面，他就让那个两个人，一个夫妇，一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他们要来欺骗使徒，就是要把这个罪放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既然外面不能征服他，我们从里面来朽坏他总可以吧。我们感谢主啊，这个生命不能被朽坏的。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来到这个彼得面前的时候，他们完全不能够让这个虚谎进到那个聚会的里面，因为那个聚会充满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想把这个欺骗带入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就扑倒在地上。这个生命是不能被朽坏的。这个罪要进到教会里面，教会有一个相当强的一个排斥的力量，不是因为这个人想要做什么，乃是那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排斥罪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不能坏的。今年仇敌也常常来朽坏，要朽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误会的事要来朽坏神的儿女。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谁，我们乃是里头有这个不能朽坏生命的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罪能够来朽坏你。外面不能征服，里面也不能朽坏，仇敌还有最后的一个武器，就是要肉体呢来败坏神的教会，借着人的肉体。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难处不是外面的逼迫，在外面越逼迫，教会的人数越增加，越不是那个朽坏。当那个罪想要来侵入的时候，教会反而会更加的警惕。但是我们不太注意，就是人的肉体是不完全的。所以今天我们许多的难处，不管是在教会当中，或在家庭当中，或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是因为我们的肉体里面产生的难处。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主升天以前，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与肉体相争的。圣灵来到我们身上，不为别的事情，乃是要和肉体来相争，让我们这个人的肉体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来朽坏我们。如果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在圣灵里面来过生活，这个肉体就不能朽坏我们，就不能败坏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命，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这个生命不能被朽坏的，这个生命也是不能被败坏的。因此虽然仇敌常常想要来征服我们，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不能征服的。 仇敌要想来朽坏我们，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当我们在落在肉体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不能被败坏的。如果我们常常活在这样的一个根基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能够显在教会的当中。当复活生命的大能能够显在教会的当中，教会就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记得，今天我们是谁？我们不是 Dumbo 就是一个街名啊。所以 Dumbo 这个字本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一个聚会的地点。我们不是属于 Dumbo，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讲到被拣选的族类呢，就是讲到生命；讲到君尊的祭司呢，是讲到侍奉。我们是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换一句话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有一个目的的。蒙恩得救以后，不是等着上天堂，不是的。神拯救我们有一个目的，要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一个侍奉神的生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离开那个聚会的地方啊，坐车要一个小时。好，坐车要一个小时，你还不要算等车的时间呢，那个是另外的。也不能算走路站的时间，那也是另外的。光是坐车呢，要坐一个小时。但在我的印象的里面，我的母亲呢，从来在聚会啊，到聚会是不会迟到的。不但没有迟到，而且呢，总是在聚会以前，蛮早，最少半小时以前呢就到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印象。到了聚会的地方以后呢，我就看到许多人在侍奉。这个聚会迟到的人是从来看不到这个事情的哈。那我因为是跟着母亲去的，所以我找到，所以我就看到在聚会以前的那段时间里面呢，原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侍奉的。有的人呢是在擦椅子，在那个台湾的时候呢，每一张椅子都要擦的，因为不然上面会有灰的。所以呢，很多人在指，有的人呢在洗饼杯的盘子，有的人呢在搬诗歌和诗本，因为那是借来的地方哈，所以不能像我们今天这么好哈，所以每一次呢要把那个诗歌和那个圣经呢要搬出来的，还有的人呢在插花，把那个花插得非常美丽，啊，还有的人呢。是在练习唱歌，有唱诗歌，有好多人在练习唱诗歌。所以在聚会以前呢，我这个小小的这个人呢，就知道说聚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做各样的侍奉啊。为什么他们要找来在那里做这些事呢？因为他们是君尊的祭司。一个君尊的祭司乃知道说他的身份是什么，既然他是祭司呢，他必须要侍奉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有许多这样的人，他知道他是谁，他是君尊的，所以他来侍奉。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致人口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搬到南京东路以后呢，就自己干了一个盖了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非常的兴奋，所以常常很多弟兄姊妹呢到那个地方呢做一点事情，就像你们今天有机会了到那里去做工一样，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呢，他们为这个新的房子，因为比较高哈，所以那个玻璃都很高，所以需要擦玻璃，所以呢。要插到上面的话呢，需要有一个梯子，就一个梯子，有人在那个爬了那个梯子呢去擦玻璃。有那个弟兄呢， 他在那里擦玻璃，他爬在梯子上面。后来有一个认识他的人经过，他那个在马路上，认识他的人经过了。这我们弟兄呢是一个军人，在军队里面呢是做官的，是那个校一个军官。你知道吗？一个做官的人呢、啊，在里面是什么事都不做的。你不要说是校级的军官呢、啊，就是一个最小的官，在军队里面最小的官，什么事都不用做的。我也当过哈，我当过最小的官呢。当我当兵的时候，就在军队里面，我是所有的官里面最小的那一个官呢、啊，最小的官呢、啊，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因为有很多的兵啊，所有的事都是兵做的，官是不用做事的，只要说话就可以了，你说话就有人做了。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官呢、啊，不是很小的官，是校级的官，爬在那个楼梯上呢，在擦窗户。结果一个兵走过来了，这吓一大跳，怎么回事、啊？怎么会他的一个长官呢，爬在这个楼梯上呢，在擦窗户？这不明白，这完全不明白，这不可能，这没有必要。所以他就问了、啊、报告长官，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长官就跟他讲了，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楼梯上还有一个人呢、啊？更高那个人呢、啊？哦，还有一个人在上面。啊，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人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将军呢、啊。啊，为什么一个将军会爬到那个楼梯上擦窗户呢？为什么这个校级的这个军官会爬到楼梯上擦窗户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军尊的祭司。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那个将军的头衔就不在了，啊，这博士的头衔就不在了，这个医生的头衔也不在了，教授的头衔也不在了，这些在教会里面都是没有的。每一个人到了教会里面，就是军尊的祭司。为什么他们做这件事情，他们在军队里面不做的呢？因为他们知道来教会里面他是君尊的祭司。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也许在你前你是不需要打扫的，你请人打扫没有问题，你完全不需要在家里打扫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君尊的祭司的话，你来教会你就打扫，因为这是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来到教会要知道我是谁。我不是教授，我不是将军，我也不是经理，我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头衔。我来教会，我就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是一个侍奉的人，我里面有一个侍奉的生命，而且我的侍奉是儿子的侍奉，而不是你的侍奉。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许侍奉，我们排了一个表，我们把弟兄姊妹的名字都排上去了，是不是把名字排上去我就是君尊的祭司呢？不一定。如果今天把我的名字排上去了，我就甘心的侍奉，那我是君尊的祭司。如果今天把我的名字排上去了，我就不得已，那我只好侍奉，那我不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乃是甘心乐意的侍奉，这个儿子的侍奉和奴仆的侍奉是完全不一样的。儿子的侍奉乃是在爱里面出来的。所以当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特别跟彼得问了三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为什么主耶稣要问三次呢？因为彼得知道如果没有爱的话，彼得就不能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主耶稣再跟彼得讲，你爱我吗？只有爱神的才能做君尊的祭司，爱神的人才能让一个将军爬到那个梯子的最上层去擦那个窗户，不是因为责任，那是因为爱。 所以我们主跟彼得讲的时候问了三次的问题啊，其实三个问题都不一样的。第一个问题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过主日学人都知道啊，喂养小羊很难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有没有在听你也不知道，听进去了你有没有知道，听下去有没有结果你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喂小羊喂一喂，心里非常的这个沮丧，不知道喂的成功没有。最近我们听到我们一个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啊，她非常非常非常激励大家。她说有一天呢，她带着孩子在出去的时候呢，她的那个小的孩子在那里唱歌，她的哥哥还是姐姐的就笑她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唱什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对，就把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件事情讲了一遍给他听。哇，这个妈妈这个是非常的惊讶，她这个四岁的小孩子能够把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啊，那个故事讲得生动的不得了，好像看见主耶稣进来一样。因为那天呢，那个小孩子在唱那个歌何塞纳何塞纳，就他的这个哥哥还是姐姐笑他说，你知道你在唱什么吗？结果这个四岁的孩子就把这个何塞纳的故事讲了一遍给他的哥哥还是姐姐他的妈妈听，所以他妈妈心里非常的高兴，觉得原来啊，这个主日学啊，这个老师啊教的这个东西都在孩子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喂养这个主的小羊啊，要有爱。第二次就不是讲喂养，讲牧养，牧养我的羊。弟兄姊妹，牧养主的羊很难的。你如果不觉得难的话，表示你没有牧养过。你要是牧养过主的羊，就发现这非常难的。难到什么程度呢？如果爱的话是不可能的，你会放弃的。这个羊啊是不可牧的，除非你有爱他的心。第三次又不一样，说喂养我的羊，这是没有小了，喂养我的羊，这个羊不是小羊。你觉得喂小羊很难呢、啊？这个喂老羊更难的。这个老羊呢，他这个知道你这个喂他东西好还是不好。你要是给他的这个喂的东西啊，这个不好的话，他还知道的。所以你想要喂小羊你觉得难啊，喂老羊更难了、啊、它的条件还蛮高的。你要是这个信息呢真的不是从主来的，他还知道。所以你看这痛苦不痛苦。所以呢，要是你不爱他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所以三次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不爱我的话，没有办法做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一次侍奉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看见我们的名单在这个我们的名字在名单上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是谁？今天我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用什么身份来做？我是君尊的祭司呢，我还是一个受雇的一个奴仆呢？我是因为爱主来做这件事情呢，还是因为今天这个是我的责任呢？要想想我是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话，这个侍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被人排在表上的一个名字，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第二，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第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国度跟族类就不一样了。讲到族类的时候呢，说生命；讲到祭司的时候呢，讲到我们的侍奉；那讲到国度的时候是什么呢？讲到国度的时候呢，是讲到那个权柄。什么叫做国？国就是这个国家的权柄能够执行的那个范围，就是那个国。所以美国的这个权柄只能够执行在美国的国土，到了中国就不行了。中国的主权能够执行在中国的国土，到了美国就不行了。所以讲到一个国，就要讲到一个主权的问题。 那什么叫做圣洁的国度呢？这个圣洁这个字哈，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们从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总觉得圣洁就是一个公义的味道，但是在原文里面呢，圣洁和公义是分开，圣洁乃是讲到分别的问题， Holy 是讲到分别的问题。那所以圣洁的国度就是说这个国度和地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在哪里呢？所有这个地上的国度它的主权呢，在谁的手中呢？是在人的手中。所有地上的国度它的权柄不是在一个人的手中呢，就是在一群人的手中。这是地上的国都是这样，没有一个地上的国不是这样。如果是君主的国度呢，那个权柄在君王的手中；如果是在民主的国度呢，那个权柄就在一群人的手中，那个权力的分配就按照那个国家的宪法的。这是地上的国。那今天我们这个叫圣洁的国度，我们这个国和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乃是这个国度它的主权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而不在人的手中。这叫圣洁的国度。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有这么一个组织，它的主权不是在这个组织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的手中，它的主权乃是在神的手中，那这一群人就是圣洁的国度。反过来，如果这一群人在地上那个权柄在其中的一个人的手中，或是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这个国度不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主教的，在教会里面也没有一个人是发号施令的，在会里面也不应该有人他们是能够决定教会的一切的，所有的主权都要在主的手中。如果有这样的实际呢，这叫做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度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如何能够成就这个实际呢？这个圣洁的国度要从哪里开始？这个圣洁的国度要从你我的家庭里面开始。如果你我的家庭不是圣洁的国度，在教会里面如何成为圣洁的国度？在你我的家庭里面谁说了算话？那个主权在谁的手中？有的家庭里面呢是丈夫说了算话，有的家庭里面呢是姊妹说了算话，还有的家庭里面呢是谁说都不算的。那这样的家庭就常常有斗争的，为什么？因为谁算？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国度。如果是圣洁的国度的话，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说了算。如果今天我们在家里面不是圣洁的国度，在家里面我说的一定要算，如何有一天让教会成为圣洁的国度呢？今天我们在家里面不学习让基督来掌权，我们就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圣洁的国度呢？如果我们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知道，哎呀，这个父亲说了就算，或者我们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说，哎呀，真正掌权的是我妈妈，我爸爸说了不算的，我妈妈说了才算。或者我们孩子在长大过程里面知道说，其实爸爸妈妈说的都不算，只要我一哭呢就我说的算。所以呢孩子长大以后呢就发现呢其实他算。这是圣洁的国度吗？这不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话，我们在家里面要好好的反省，我的家是圣洁的国度吗？如果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 都看见说，我的家是圣洁的国度，将来你的孩子只有知道什么是圣洁的国度，他就不敢说他说的算，因为他从来没有在那个环境里面看见过有一个人说他说的算。孩子为什么会觉得说他说的算呢？因为他看见一个榜样，他看见他的父亲的榜样，觉得这非常好，父亲说的算非常好。或者看到一个榜样，他的母亲在家里面什么说他都可以算，因此他要觉得有一天他要像那样子。因此我们在家里面要孩子有一个榜样，什么是圣洁的，我们在聚会里面才能够有这样的学习，做圣洁的国度。第四，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讲到必须拣选的族类，是讲到生命；讲到君尊的祭司，是讲到侍奉；讲到圣洁的国度呢，是讲到权柄；那讲到属神的子民呢，是讲到产业。在生命记里面，主的话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所以主让我们做他的子民啊，乃是要我们做他的产业。不但如此，神还说呢，他要在这个产业里面得到丰盛的荣耀。这是以弗所所说的，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不但我们是神的产业，神要在这个产业里面得到荣耀。那如何让神得到荣耀呢？这约翰告诉我们，约翰说啊，你们刚蒙恩的时候，你们是小子啊，小子就是刚蒙恩的，罪得了赦免。但是啊，你不能停留在小子的那个境界里面了。有一天呢，你要成为少年人。少年人就是能够胜过那个恶者，里面有神的话，有刚强的人。但是约翰说，你也不能停留在那个少年人的光景，你要成为父老。那父老就是认识那从起初所原有的。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产业，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是小子，我们是神所买赎产业。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做小子啊，弟兄姊妹，我们生了儿后非常的喜乐，这个儿子实在是父母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每一个做父母的都非常的喜乐，因为得到一个小子。但是这个儿子十年以后还跟他刚生出来一样的话，那个父母还喜乐吗？那一个父母仍然喜乐，如果他的孩子十年以后还像刚生出的一样这么可爱，抱在手里面，如果那个小子不成长的话，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是父母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是小子，是天父的喜乐，但是我们必须要成长。如果生命不成长了的话，我们永远做小子的话，我们就不是天父的喜乐，是我们天父里面的一个忧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做小子啊！做小子最多只能做两年啊，我说做小子只能做两年呢，因为从埃及啊，进埃及，从埃及出来进那个迦南地，其实只需要两年，不需要四十年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要离开这个小子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两年就足够了。如果两年还不脱离这个小子哈，那可能四年呢也脱不了这个小子的这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产业，这个产业是要成长的，必须要从小子要进到少年人的，必须要成为少年人，要能够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要能够与仇敌要征战，并且能够胜过恶者。如果我们到今天不能胜过恶者，那我们就还不是少年人。 但是即使我们是少年人，我们少年人要成长，要成为那个父老，要认识那个从起初所原有的，要认识神的心意。今天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小子的身份，我们也能够满足于少年人的身份，我们来做父老，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他的产业。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有四个不同的身份。从生命的来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从侍奉来讲，我们是被君尊的祭司；从主权来讲，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从产业来讲，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是谁？那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叫我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你说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能够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我们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是被拣选的族类，你就能够宣扬；你只要是君尊的祭司，你就能够宣扬；你只要是你的国度，你就能宣扬；你是属神的子民，你就能宣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到那个韩国去嘛。那我从韩国去聚会的时候，在济州岛，我从那个金浦机场呢坐飞机啊到济州，只有一个小时。到那个济州的时候呢，天气非常好，但是呢，我发现那个飞机抖得很厉害，啊，抖得非常的厉害，超过平常的那个抖的厉害，但是呢，东看西看，天气非常的好。结果这个飞机在这个震荡的那个光景当中呢，后来就着陆了，没事，着陆了。那我出来以后呢，后来我叫了一个计程车去了旅馆，在路上呢，突然之间呢就发现呢那个风雨交加，我就知道为什么，原来那个风雨那个暴风要来的一个前兆，那个风很大。在我起半飞机是从上海来的，那是里面呢很多的弟兄都在那班飞机上，他们就告诉我，他说那班飞机呢遭遇的那个震动呢比我们那班飞机还大，因为他们是按照从前的那个降落的那个跑那个轨道，他们呢遇见的那个风呢比我们更大。他说那个飞机不但是上下的动啊，而且左右的还动。而且他们那个飞机到要快要降落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没办法呢，又拉起来往上飞啊。所以呢，而且拉的那个角度非常高啊，就像这样子往上飞的，然后呢还会这样掉下降一下。所以他们在里面呢就觉得非常的恐慌，好像要见主的那个日子呢就是那一天啊。哎呀，在复活节见主也是不错的啦。但他们的确感觉那个日子就是那一天了。那后来他们飞上去以后又转回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海的那方面去呢，那风小一点。那我们那班飞机后来呢就是从那个方向去了，所以我们没有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哎，他们后来降落了，他们降落以后呢我们那个飞机就降落了，然后我们的飞机降落以后呢机场就关闭了，所以后面呢的飞机就没有办法降落了。这一群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团队购票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导游跟着他们。这个导游到了聚会以后呢，他就说他要信耶稣了。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他说我带了不知道多少的旅游团，从来没有一团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团是像这样的，所以这些人里面的东西呢是非常特别，所以我要信耶稣了。所以那个导游那一次在聚会里面就受浸了，就归主了，还没有一个人讲一篇福音的信息给他听。那个聚会也不是传福音的。我们如何宣扬那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不是我们说什么，也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我们是什么。不要担心你说什么，也不要担心你做什么，要担心你是什么。如果你是被拣选的族类， 有人要信耶稣的。如果你是君尊的祭司，有人要信耶稣的。如果你是圣洁的国度，有人要信耶稣的。如果你是属神的子民，有人要信耶稣的。如果我们不是的话，说再多也没有用。如果我们不是的话，做再多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前面的路上，如果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到底是谁。这个瓦器是会软弱的，不要忘记里面有宝贝的。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你是谁，你不会软弱了。也许在侍奉的里面你觉得疲倦了，你要想，我到底是谁啊？我是君尊的祭司，我之所以侍奉不是因为责任，是因为爱。你要起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常常要想到我是谁。那我们与配偶有争执的时候，要想到我是谁；和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要想到我是谁。圣洁的国度，在我们属灵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个阶段，我们好像停滞不前，生命没有长进。我要问自己，我是谁？我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产业。我不能永远做小子，我要起来。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能站立得稳。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别人说我是谁，也不是我们自己说我是谁，乃是神的话说我是谁。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要跳跃，因为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个爱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个顺服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个要长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是满了满了盼望，满了喜乐的。感谢主，他的话是清楚的，他的话是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但愿从今天开始，每一位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是谁，好让仇敌没有办法再来欺骗我们，好让世界没有办法占我们，好让我们的肉体又没有办法来败坏我们，因为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清楚。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